我们已经勾画了在批判神学家当中圣经神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现在我们要转向第二种思路，就是福音派圣经神学。在这里我们使用福音派这个词，是简单的指那种继续确认圣经有无可质疑权威的基督徒。让人高兴的是，在全世界，在教会许多分支中，有很多基督徒是没有跟从去批判拒绝圣经的权威。这些福音派人士并不否认科学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却仍然继续持守圣经一切的宣告都是真实的，这包括圣经对历史的真实叙述。但尽管有这些对圣经权威不动摇的坚持，现代历史主义的一些方法，甚至对福音派基督徒看待圣经的方法，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探索福音派圣经神学，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向上，这和我们对批判派圣经神学的讨论是对应的。首先，要看现代福音派圣经神学的早期阶段，第二，是一些更近期的发展。我们要看看19世纪出名的就职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两位美国神学家的观点，以此讨论福音派圣经神学的早期阶段。首先，我们要勾画查尔斯·赫治对圣经神学的观点。第二，我们要看看本杰明·华菲德的观点。让我们首先看看查尔斯·赫治是怎样理解圣经神学的。查尔斯·赫治生活的年代是从1797到1878年，他主要投身于系统神学这门学科。请听赫治在他所著的三卷系统神学的导言中是怎样区分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这构成了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之间的分别。圣经神学的任务是确定和陈述圣经的事实，系统神学的任务是取过这些事实，决定他们彼此的关系与其他同类事实的关系，以及证明他们的正确性，表明他们的和谐与一致。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赫治把圣经神学定义为一种解经的学科，研究圣经的事实。他也把系统神学定义为使用圣经神学中分辨出来的事实，安排他们彼此的关系，重视他们各种逻辑上的关联。和批判神学家形成对比的是，赫治相信圣经的权威，他对圣经的权威的委身使他做出这样的教导，就是基督徒一定要把系统神学建立在圣经神学的发现上。赫治不是选择性的拒绝这部分或那部分的圣经，接受其他的部分，而是坚持系统神学一定要服从于圣经神学对圣经的全部发现，并把它们按逻辑次序编排。尽管赫治的观点在他去世很久之后仍然继续影响着福音派基督徒，但在他的其中一位继承人的影响下，福音派圣经神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杰明·华菲德生活的年代是从1851到1921年，他在圣经研究方面的造诣装备了他，对福音派圣经神学的概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请听华菲德在他很有影响的文章《系统神学观念》中是怎样讲到圣经中神学的串联和组织的。他在这篇文章的第五部分写道，系统神学不是对解经过程得出的分散神学事实进行串联逻辑组织，它是把圣经神学赋予它的已经串联逻辑组织起来的事实进行组合。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最真实的系统不是通过仓促地把圣经中分散的教义声明组合起来，而是通过按照他们在圣经不同的神学中的位置，按照他们恰当的顺序和比例加以组合。在这一段中，华菲德至少指出三个重要的要点。第一，系统神学不应该是对分散没有联系的圣经神学事实所做的串联或组织。在华菲德之前， 福音派神学家倾向把圣经看作是系统神学命题的来源，他们按照系统神学的传统模式把这些命题排列起来，圣经的教导被当作原始的数据一样加以概括。但华菲德指出，圣经的教导在圣经本身里已经按逻辑组织起来了。圣经不是没有组织的命题集合，它有它自己的逻辑组织，有它自己的神学观点。第二，按照华菲德的观点，圣经组织神学的方法不止一种，肯定的是，圣经绝不会自相矛盾，它的一切教训都是和谐的。但正如他所说的，圣经神学所处理的是圣经的不同神学。圣经书卷的人类作者用不同但却是彼此互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神学观点，他们的作品反映出不同的词汇结构和先后次序。使徒保罗表达神学的方式和以赛亚并不完全一样，马太用来表达神学的术语强调和观点是不同于摩西所用的。第三，因为圣经神学区分圣经中不同的神学，最真实的系统的任务就是把圣经多重的神学系统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神学是按照圣经中神学恰当的顺序和比例把它们联合起来。简单的来说，华菲德相信圣经神学是要分辨圣经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神学体系，系统神学是要把圣经不同的神学组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华菲德的年代到今天，福音派神学家基本上是遵循这种模式，他们努力去发现圣经不同部分有区别的神学观点，把系统神学看作是一种全方位的努力，为要把圣经所有的神学汇集成一个整合统一的体系。